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这条消息其实也是假的啊！这条消息在我的朋友圈里也是转得很厉害。
但是我们的新闻专业主义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如果你要是制造共识，如果统一口径，实际上它就是宣传。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我们深度饭桌派呢，听起来也是一个跟踪热点的一个节目。所以呢，我们深度饭桌派在跟踪一些热点的时候，我们最在意的是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可是呢，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和自媒体泛滥的年代呢，我们实实在在的要提醒自己，就到底真相是什么，到底事实是什么。所以今天饭桌派请来两位专家，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传媒和真相。我们先跟他们两个打声招呼。你好虫虫。
你好 Helen。
你好文士。
你好虫虫。你好 Helen。
好，两位好。辛苦两位一直在给我们孜孜不倦的从专业性的视角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这扇窗户就是要我们能够心里头有一根弦儿，就是要辨别一下我们收到的、看到的、转发的这些东西，让我们好好的去辨别一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在上一期呢，文士已经带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媒体报道的框架啊，是西方和我们国家有不同的报道框架。那但是到底什么是报道框架？这种不同又体现在哪里呢？我们请文士继续带领我们。
好的，西方媒体呢，它也比较复杂，也非常多。但我们这里说的主要是指的是主流的有影响力的媒体，比如说《纽约时报》啊，比如说路透社。比如说英国 BBC 这些全世界至少大家比较公认的，相对说来是专业的，是客观的，相对说来。那么西方的这个在具体的报道实践上，我们具体怎么干的呢？他们主张是要进行所谓客观报道，这也就是他们所提的这个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当然新闻专业主义并不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新闻传媒就没有新闻专业主义，我们同样也提倡新闻专业主义，但是我们的新闻专业主义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限制。而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呢，我们需要提醒的是，这是他们制定的规则下的新闻专业主义，也就是说这是他们定义的啊。那么这个新闻专业主义和客观报道，他们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操作上的一些要求，比如说这个事实跟观点要分开，事实跟观点要分开。那么我这儿说下去之前，就我们国家新闻理论都有一句话叫做新闻是什么呢？用事实说话。用事实来表达观点，甚至可以理解为事实是为观点服务。而我们之前面不是也讨论过，这个我们的传媒，我们的新闻核心是干什么呢？是做事实的报道。你首先把事实说清楚。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在哪里发生了什么。是吧，如果是你要对这个事实进行评价，那么也行，但是你要清楚的告诉我们的这个读者观众，这是某某某的观点。那么在说观点的时候，同时还要注意，你不能只说某一些倾向性比较明确的某一方面的观点，必须要给相反的观点、有争议的观点同样的版面、同样的时长、同样的地位。这就是他们所强调的客观。那么第二个，新闻与宣传分开，这一点其实不需要这个再多说了。他们我们是把新闻作为宣传的一个核心的一种方式吧，新闻报道。但是西方它是对宣传是做贬义性的定义的，是一个贬义性的定义。就是这个我们在价值取向上是不一样的。
我这里补充一下，就是对宣传哈，这个在中国对宣传的理解，我们是来自于苏联，而西方
对
这个宣传的理解，它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跟我们的媒介制度有关系，它是来自于自由主义。所以自由主义的这种观念，在这种观念下，就是认为宣传是不正当的，因为宣传是对人的控制。是在制造共识， 哎，所以那个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传播学家哈，他写了一本书叫《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他就是这样来定义宣传。他说，宣传是指仅指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一点，但欠准确的说，就是通过故事、留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控制意见，制造共识。所以我们会看到，哦，新闻已经在他认为这个宣传，新闻如果是为了制造共识为目的，新闻的这个报道，它其实就不是新闻了，它是宣传。
对对对，我刚听的就非常清楚，就是新闻和宣传是分开的。对，如果你要是制造共识，如果统一口径，实际上它就是宣传，哎，就不要打的新闻的这个标题，
对，
还不直接就讲啊、是宣传。
对，宣传的表现就是，它体现是党派意志，然后它不提供反面意见，或者是不同意见，就是它提供一种声音，然后它封锁信息。封锁信息提供一种声音，而且不断的强化这种声音。这种强化的方式有很多种，你看刚才提到的嘛，它通过各种符号、留言、故事、图片、或者其他的传播形式。
对对，很好很好。这个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新闻与广告分开，这也主要是从内容上来说哈，内容上来说，这个西方媒体他们在这方面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严格，而且他们的这个广告里面还有政治广告和商业广告也都分得很清楚，意见广告，政治广告有一些叫意见广告，而且尤其是涉及到这个政治广告、意见广告的话，它也有一些规则，你必须要给这个相关利益方要有同样的机会、同样的版面、同样的价格，不得有歧视。这些都是他们在操作上的一些原则。那么在采编跟经营上，这是从他们具体运作上，以纽约时报为例的话，他们常常是这个大企业的广告、大品牌的广告前面就是一篇批评他们的报道。这种在我们国内媒体上可以说是这个很难见到的，因为我们这个媒体的大金主就是那些广告大户啊。
对，
广告大户，你如果是给他们这个负面报道，那肯定他就以撤广告，我不在你这儿花钱了，就这种方式。所以这个媒体也被迫，当然不是说西方媒体就完全不存在像这个商业广告低头的情况。从总体上看，正因为西方的媒体它也是被大的这个财团、大的公司控制，那么它实际上这些大的公司它有自己的核心利益，那么涉及到他们核心利益的时候，西方媒体是其实最终是发行人负责。虽然看起来它总编辑、编辑、采编相对独立，但实际上最终它发行人它是可以随时可以解雇你总编辑，是吧？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西方媒体它在运作的这个规则上，看起来是比较专业、比较客观，但正因为都是规则是人制定的，好，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对报道立场的强调啊，还有一个我们容易被误导的，就是西方媒体的这个报道话语。哎，你看他们前面这样分开，那样分开，他们的报道话语是不是就一定是这个客观的？一定是符合事实本身的？其实也不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央视驻美的记者，他在美国待了8年，他写了一篇详细的他眼中的这个美国新闻媒体的话语，就美国新闻媒体是怎么巧妙的用一些看似专业的、看似客观的一些字眼来传达了他们的这种倾向。他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武汉病毒，他里面讲了为什么把它称之为武汉病毒。哎，你说在他们看来，用这个最早出现的那个地方来给他一个命名，这并不代表其他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政治意图，其实这里面是有深意的。这个
文氏讲的这个就有点深了，但是很有意思哈。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媒体他们会来制造概念，我们把这个叫称为概念，比如说武汉病毒，比如说布什政府把911定义为 战争。那其实这个都是在制造概念，就是通过制造概念来对一个事物或者一个世界本身，我们确定对它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就决定了我们的观念。举个例子，我们把新冠我们称为叫战疫，对不对？啊，战斗战胜疫情，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新冠肺炎是一场战争，那么我们就用了战争这样的一种隐喻，这是一种修辞。好，那么一旦我们这样来确定它以后，我们的媒体把新冠疫情作为一种战争来看待的时候，我们所采取的手段应对的策略就上升到战争的层面，所以它就决定了我们社会治理的方式。布什政府同样是这样，他把911事件把它上升到战争以后，就决定了美国的他的军事战略。所以我们在定义一个世界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定义它，我们这个语词很重要，我们用什么样的概念来定义它，是把它定义为一场灾难、事故、事件，它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它的重要性不同，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应对所采用的资源和紧急性是不同的。这种概念就决定了我们认识事物的框架。所以又回到了我们第一次啊，我们讨论的就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框架，概念就决定了我们的框架。
对，
所以我们可以在西方看似那个比较客观的这种报道当中，它已经通过概念来确定影响了公众对这个事情认识的框架了，这是一种隐性的影响，我们很难察觉。
对
对，
我觉得
我就补充这个，
很难察觉，对，可能也很难避免。因为这个整个语言，如果讲到语言的话，那语言的那种语言的那种特殊，
哦，
对对，特殊性，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忽悠啊，或者是都存在这样子的哈。
还有一个细节，这个我也是前两天看到的，就是关于东京奥运会的报道，有两个细节有点意思哈。因为中国的金牌数是第一，那么这个西方的是说的是纽约是吧还是谁，他把美国排在第一，他怎么排的呢？他是奖牌总数第一，所以但就说他这个报道一出来之后啊，美国是第一，也就他在这个他制造了一种印象，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路透社，当然这个我没有去核实，但是我从网上的一些资料截图好像说路透社用了中国运动员的这个照片就是一张苦脸，比如说有一个拿了这个金牌的举重运动员，他举重的那一痛苦的那一瞬间他给拍下来了，当然这就跟中国媒体这种喜笑颜开这种亲吻金牌的这一类似的照片，那就形成鲜明的对比，非常有意思。
如果我们说到这个奥运会的话，其实国际奥委会是没有排行榜的，所以各种排行榜是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这种群体，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排的。
这句话很好，真的是。
对，因为奥林匹克运动它强调的是运动员的参与，它不强调，它不以国家作为这个衡量你成绩的单位。
对。对，我们才聊过那个奥运会，对他，
我前段时间哈，那个我看到我在我的这个手机上，我看到很多人转了一条消息，这个消息是说这个新上任的教育部的部长提出了教育改革的新主张啊，这条消息我看到我的朋友圈里很多人都在转哈，结果呢，其实这条消息呢是个假消息，那这就是说我们在朋友圈里看到的有很多消息，它并非是真的。啊，我在同时看到这条教育部长提出教育改革新主张这条消息的当天，我还看到了另外一条消息，啊，后来通过那个，因为我自己是在做这个行业嘛，所以呢，我就比较敏感，我就去看了一下哈，这条消息呢，其实也是假的。这条消息是说港独分子在伦敦地铁搞活动，痛快地享受了英国警察的铁拳，这条消息其实也是假的啊！这条消息在我的朋友圈里也是转得很厉害，而且在我的朋友圈里还是专门做舆论研究的那个转的，我发现在我的这个做舆论研究的这个群里转的假消息很多。这就使我在思考，
对呀，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为什么是没有分辨力吗？还是因为什么哈？当然这就提到了我们看到的这种假消息它的来源，一方面它可能是来源于我们的自媒体， 啊，我们上次提到过，就是自媒体就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用户，你都可以成为新闻的发布者。
嗯，
这是自媒体生产的逻辑。我是一个记者，我可以做自媒体；我是一个送快递的，我也可以来做一个自媒体。我可以开个公众号，我也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来发布视频。啊，然后如果是国家级的这个媒体，我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来开账号。所以我们在抖音、快手，我们在那个Twitter， 在 Facebook， 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这都是一些平台。这些平台是允许每个人都在上面，包括今日头条，你是可以去开账号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信息的生产者。那么既然每个人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那你就不知道他个人去发布这条消息的动机和意图了。
嗯嗯，
这就是很值得怀疑的。所以我们在转到这种自媒体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留个心眼儿。哎，我相不相信他啊，我刚才看到的那两条新闻，哎，我当时有点存疑，怎么办呢？那我就去核实啊。那么现在有一些这种网站，它提供新闻核实功能，你就看到哦，这张照片原来它不是在这个世界里发生的，这张照片它可能在五年以前就曾经在什么事情里出现过。比如说你看那个2019年的时候，18年在成都有一个学校，有一个中学食堂产生了食品安全问题啊，当时很多自媒体里面就转了很多变质的食物的照片。我当时因为在美国，诶，我正好我就把这个照片放到了那个叫 fake news， 还是 fake checking 的这样的一个软件里面，那个就发现哦，原来其实这个照片不是当时在这个时间点出现的，这个照片曾经在网络的其他时间点出现过，所以就知道移花接木嘛。对，所以我们要对自媒体的这个呢，我们要产生一些就是一些警惕。那同时呢，就是哈，在涉及到如何去辨别，或者是说对这些信息的这样的一些识别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还应该有多一根弦，就是我们把这种信息称为叫虚假信息 misinformation 啊，或者虚假信息呢又跟另外一个词很相关，就叫谣言。那么一般来讲呢，那个如果我们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会去产生谣言，会生产谣言，那对我们去辨别信息呢也会有帮助。比如说谣言它可以分为反抗性谣言，反抗性谣言也就是当人们的权利和意志它不能得到实现或满足的时候，那么它的不满和抱怨就会产生。那么这种抱怨和这种不满，如果他遭遇了权威主体的缺席，或者正式沟通的渠道缺位的时候，就是人们没有正常的渠道来发表自己的这种不满和抱怨，好，他就会转变成谣言。这种谣言称为反抗性谣言，就是特别是指的弱势群体，他在反抗当局的时候，他的一种武器，这是一种反抗性谣言。还有一种谣言叫攻击性谣言啊，攻击性谣言就它有明确的目的和对象。比如说刚才我看到的哈，我说那个港独分子哈，那个在伦敦地铁搞活动，然后遭到伦敦警察的暴打。那这个消息它指向谁？它指向的就是港独分子不受欢迎。那其实它就有很明确的目的性和对象性。所以它其实是属于宣传的一部分，就是属于攻击性谣言。第三种就是宣传性谣言。宣传性谣言通常是为了某些利益集团的目的，它为了实现某种政治、商业或者社会性目的而制造的谣言。比如说为了弘扬主流价值，巩固政治合法性，或者是说新生的政权往往要为领袖人物、典型人物附会一些并不存在的神迹、奇观和光彩的事件啊，让他来争取舆论的支持，这种就是宣传性谣言。还有一些就是牟利的谣言，比如说在非典期间有一些那个企业趁火打劫，就说比如说买板蓝根可以抗击非典，好，他就牟利嘛哈。最后一种就是误解性谣言，就是真的存在着认识偏差啊，错误的认识，因为我们不能正确的判断，好，那没有主观上的恶意，这种就是误解性谣言。 大概就是谣言，就是这些。
谣言太多了。
对，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分，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疫情下哈，我们发现哇，那个它跟医学相关的谣言啊，跟政治相关的谣言就很多很多。
对对
对，谣言的危害性很大。我再补充一点点哦，如果说谣言相对说来还有很多方法可以来辨别的话，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当我们把新闻跟宣传混在一起，把新闻作为宣传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很多新闻报道你是很难去辨别它到底有多少事实的成分，有多少是纯粹赞美的成分，有隐藏了多少应该批评的成分，这个恰恰是我们最难的，也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可以说当每个国家都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呢可能在这方面呢比较突出一些，尤其是我提醒大家还要注意这个，你看很多其实有一些这个大报大刊上，比如说发的是某一个城市的这个什么什么规划，什么什么这个未来十年未来五年对以前的成绩的总结，对下一步的这个展望，这些看起来它是新闻报道，但实际上它是付费宣传。它是一种政府形象宣传，而我们是把这个宣传跟新闻们分开，形象广告跟这个新闻真正的新闻关于事实的报道也是没有分开的，这是大的版面。那么小到每一条新闻，每一条新闻当中的宣传和事实的成分，我们已经很难区分了，很难区分了。你看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救灾报道，就是灾害报道，我们把它变成了领导的救灾动作报道。救灾以后领导高度重视某某某紧急怎么怎么着怎么着怎么，我们缺失了对灾难本身和灾难带来的这个具体的这些灾难中的人的这些故事的报道。我们想看到他们的喜怒哀乐，是吧？方方日记之所以受到这个追捧，其实因为它是记录的是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当然我并不是说方方因为他自己坐在家里，他肯定有他的这个视野局限，有局限性，肯定不一定他说的都是他都能够去验证。所以这个问题恰恰是我们需要非常非常重视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主流新闻媒体他以带着宣传任务，他需要策划选题。也就是说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策划出来的选题。那么一个经典的例子也是被全国可以说批评的啊，央视之前有一个叫做你幸福了吗的报道。是吧，你幸福了吗，央视记者去随机
就满大街找人哈，找人问
你幸福了吗，对吧，是吧，
这是被策划出来的哈。
被策划出来的。
我觉得哈，听到这里哈，我就觉得我学到的是什么哈。就第一个，当我打开报纸电视不管什么，第一个如果我是想去看新闻，那么首先我就要把一些宣传的东西排出去。如果我看到这个版面上讲到了这个什么政府的业绩啊什么，我那这不是我看的，因为我要找新闻，我先把这一点就分开了。那第二个呢，我看新闻的时候呢，如果我首先要看的是有没有事实，有没有地点，有没有具体的一些事情。如果这个新闻里面说着说着，本来说比如说哪儿发大水了，突然他后面的画风一转，转到了这个有多少多少领导啊，然后怎么样布局啊这些，那个我可能就知道他可能是一个也是一个宣传。那我在我能接收到的这个关于新闻的一点可能就是发大水了。我咋觉得从我来讲哈，我学到的是我在看报纸也好，我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要做减法。
Helen, 你说的这个的确是这样哈，但是防不胜防。那个你看到的有些事实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有些数据，对不对啊，那个我们会看到某个媒体他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表明大家对什么事情的赞同认可，对不对，达到了高达百分之多少多少。好，但是他不会告诉你 在中国我们的这个媒体在做这种采访的时候，那个我们的记者还不具备这样的一个素养来告诉你他的这个调查的过程是如何获得的。所以也就是说他可能会他的样本是有很多偏差的。然后在这种偏差性的样本下，他得出的结论其实也是非客观的。这就是防不胜防。所以如何进一步的来辨别，就是我们说哎，什么是真相，或者我们怎么去辨别这个事实的真假，下一个下一次文氏再来告诉我们那辨别事实的几个步骤，
非常好。
对，甚至是这个你刚才说的甚至是什么呢，就是编造的数据。我想说的是他以假装调查的方式给你一个根本没有调查的数据。对对对，这个跟造谣是一回事啊，无异于造谣。那么这儿我在最后补充一点，就是当然我们也不要把就是说这个政府的宣传全都妖魔化，它是建立在新闻上面的宣传，其中有一些新闻的成分，但这的确给我们增加了去就是你怎么去把它拎出来，怎么去辨别的难度，
对，
这太难了。对我们专业人士来说，都太难。
其实有一点哈，我们是可以考虑到的，那就是我们其实具有批判精神，不要别人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我们自己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对，这就是我们下一期可以再讨论的一个话题了。
对，所以我们会越来越精彩。虽然我们到现在呢看似有点绝望，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专业人士都觉得太难了，但是有路的。我们用这么长节目的时间，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你所看到的它很可能是假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提醒的话，我们在进入下一次的关于探究真相的几个步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方向吧，对吧？好的，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我们特别感谢两位专家哈，一步步带我们来到了坑底啊，现在准备往上爬了。那我们下一次再听你们精彩的分享，谢谢两位，再见，
再见，
再见。
Christ alone, my hope is found. He is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song. This cornerstone, this solid ground, firm through the fiercest drought and storm. What heights of love, what depths of peace.When fears are stilled, when striving cease. My comforter, my all in all, here in the love of Christ I stand. There in the ground his body lay, light of the world by dark. Bursting forth in glorious day, up from the grave he rose again, and as he stands in victory, sin's curse has lost its grip on me, for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With the precious blood